两会时，地方政府被炸，警局、医院失火。乌克兰军司令话，将在稳定前线之后进行反攻。中共下令销毁新冠资料，河北一区烧11车文件。欧盟最大政党将中共列为贸易敌人。3月7日起，欧盟要求登记中国入口电动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8日，礼拜五。观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补的感激之情。让我们来听一下 Kelly 讲了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主持人，我真的谢谢谢谢，它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讲的真的很有钱的事，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今年中共两会期间，中国多地接连发生地震，还有火流星在北京坠落，民间认为是不祥之兆。而7日还出现地方政府大楼被炸、公安厅着火，还有医院发生重大火灾等。网友说这个真是天怒人怨。据中国地震网台消息统计，4日大陆一共发生6次地震，分别在新疆、西藏、甘肃和辽宁等地。其中新疆多地连续地震，5日发生了3次，6日发生2次，7日发生了4次。除了地震之外，4日北京天空连续出现2颗巨大的火流星，并从空中坠落，在下坠过程中爆炸，并发出耀眼的绿色光芒，瞬间照亮夜空。另外7日上午，江苏张家港政府大楼发生爆炸，现场图片显示大楼入口的玻璃和门框严重损坏。当日网传一张白纸黑字的图片，上面写着张家港市政府是我炸，我要求惩治贪官，还我工厂、私宅等不平等待遇，正在等待自首。下面署名是袁剑雄。据一份2014年公开资料显示，袁剑雄是张家港和星数控机厂制造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但截至2024年2月，企业调查显示该公司的法人是袁林飞。网友纷纷议论说，这个是起义的第一枪啊，令我想起了辛亥革命，不过这次轮到中共了。我记忆中，除了杨佳对中共政府和官员行动成功的，还有个高官的警卫员，这个是第一宗吧。不错，打响中国人造反的新年献礼第一炮。你不给我一个讲法，我就给你一个讲法。同一日，江苏省公安厅突然起火，短片显示其顶楼上浓烟滚滚，着火原因现在还未清楚。接住，涿州市医院3号楼发生重大火灾。短片里面见到该医院的一侧楼体已经有几层被烧毁，目前大楼外表的火已经被扑灭。网友话火龙年烧毁中共，仲有人话火灾、房地产爆煲、失业、维权、地方债务爆煲，煲一个接一个爆啦，就睇乜嘢时候中南海冧啦。3月6日，乌克兰军最高指挥官表示，乌克兰军计划组建反攻部队。王毅说，中俄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评论认为中共要重构全世界的权力版图。7日，网传影片显示乌克兰特战部队和无人机单位正进入非洲的苏丹，猎杀当地的俄军华格纳佣兵。有评论认为这类行动是乌克兰军的长期战略，旨在破坏俄军海外布置的经济收入。在9个月僵持不下之后， 二月因为弹药不足，乌克兰军被迫弃守阿夫迪夫卡附近的几个定居点。在最近的乌克兰军高层军事改组中，被任命为陆军司令的帕夫留克说，我们将在短期内稳定局势，掌握主动权，当前工作的目标是撤出失去潜力的军事部队，恢复他们的战力，以便在今年迟些的时候形成反攻行动的力量。乌克兰军发言人利霍维6号向国家电视台说，俄军现在无法在阿夫迪夫卡附近占领新的土地。指挥官佐林亦说，自从占领阿夫迪夫卡和附近的一些村庄以来，俄军很难再取得进展。俄军的最新目标是奥尔利夫卡村。7号网传7名印度公民公布的影片，控诉他们在去年12月底在俄国旅游之后转往白俄罗斯，被旅行社调包，最后被俄军逼签佣兵合约，威胁说不服从将被监禁10年。还有媒体报道说，30岁的阿斯凡来自特兰加尼，亦在去年12月来到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份工作，保证同军事行动无关，但阿斯凡却被迫签约而身陷战场，最后战死。他的家人指控招募者必须承担责任，并请印度政府协助将遗体带回国。有俄国军人 Telegram 账号直言，俄罗斯黑海舰队将可能在今年底之前全部覆灭，他们呼吁将剩低一半数量的船舰船身坐底沉入海底，露出炮塔当作炮台，另一半同样做法，并沿着部署在克里米亚大桥旁建造一个铜墙铁壁的要塞。7号乌克兰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切列波韦茨的谢韦尔钢铁厂，导致谢韦尔冶金厂发生爆炸，这个是俄罗斯第二大钢厂。同一日，瑞士州议会已经批准利用俄罗斯银行冻结资产满足乌克兰需求的想法。该机构说，属于俄罗斯央行的超过80亿美元已经在瑞士被冻结。捷克总统帕维尔亦宣布，已经有足够多的国家拨出资金，为乌克兰购买捷克在世界市场上发现的80万发炮弹。另外，瑞典正式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早在普京刚刚当俄罗斯总统的时候，北约只有19个成员国。对此，泽连斯基说，目前俄罗斯对于欧洲持续和平与团结的进行侵略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明白维持联盟和伙伴关系，加强自身安全以及关心邻国安全是几咁重要，向瑞典和欧洲大西洋地区的主权表示祝贺，感谢瑞典对我国的支持。我相信瑞典将能够支持乌克兰加入联盟，当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是更强大。当日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普京牺牲了国家来拯救自己，他将被追究责任，海牙的法庭已经在这里等待他。但中共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说，中俄创造了一种和旧冷战时代完全不同的大国关系新模式。法新社说，王毅表现得非常好斗，他谴责美国对华施压手段不断翻身，单边制裁清单不断扩大，说中共坚决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恐吓行为。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王毅这番话代表中共政府公开地对着全世界发表了一份新的冷战时期的宣言，非常肯定公开地说，中俄之间的大国关系是开创了一个旧冷战时代以来的新型的大国关系，就是中俄已经构成了另外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对抗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当于描绘出以中共自己的意愿想要打造的未来世界新秩序的一副模样。要以中俄关系作为整个世界的核心，同时分化欧美。 王毅讲话中非常清楚地界定了美国是要推翻和颠覆的对象。他在以公开的方式向全世界描绘一幅中共理想之世界新秩序蓝图，要重构整个国际社会的权力版图和政治版图。近日有河北知情民众对大纪元披露，当地区政府在半年前口头传达了指令，销毁所有关于新冠防疫的纸质文件，焚烧了11个货车的资料。在上个礼拜，大纪元发表报道，名为《知情人》，中共要求举国销毁所有新冠资料的文章，内容是湖南长沙的陈先生披露，在当地医院当领导的朋友说，中共政府要求全国的卫生部门销毁一切和新冠有关的资料，一点都不能够留，电脑资料亦要全部删除。河北民众吕先生近日对大纪元透露，这个报道在大陆被广泛转发，他本人掌握的情况亦证实了长沙陈先生的爆料。他说，去年下半年的9月到10月份左右，当地区政府的人偷偷泄露的消息是，区政府正在销毁所有关于新冠防疫的纸质文件，区里面一共拉走11个货车的资料，全部拉到垃圾厂去焚烧了。吕先生还说，我有一个朋友的哥哥在区里面一家医院工作，他所在的医院亦在销毁新冠资料，但是没有红头文件，就是口头传达，要求将新冠疫情治疗相关的资料全部销毁。吕先生还说，今年一些身体有基础病或者体质不是几好的人，讲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世了，还听说很多大城市有疫情。他说，我们单位有一个36岁的年轻人，平时身体几好的，过年期间感冒了，一直头痛，有一日下午突然就昏迷了，被及时送医，抢救过来之后发现脑出血，最终在正月15之前死了。吕先生单位的人都说，这个同事的发病症状和打新冠疫苗有关，因为这么年轻的人就出现这种情况，家属向医生询问的时候，医生亦只是一笑而过。吕先生说，类似的情况有好多好多，身边的人无缘无故地得了高血压、长肺结节的数不胜数。浙江的黄先生对大纪元说，我的一个朋友是医院的副主任，经历过好多事情，听他说，现在感冒发烧的白肺的患者好多，死亡率亦好高，但是朋友被上面通知了不能够对外说，他怕我透露给其他的朋友啩，所以不会跟我说死亡率是几多。欧洲议会最大党中右翼欧洲人民党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正在举行为期两日的年度大会，大会通过欧洲人民党的最新宣言，将中共列为欧盟的贸易敌人，同时力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连任。在3月6号大会的第一日，欧洲人民党将通过该党在6月欧洲议会选举前的最新宣言，重申他的政治价值观和原则，并选出这个党内竞选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候选人。欧洲人民党在最新的宣言中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侵略战争、能源和粮食的武器化以及不负责任的核威胁，再加上南海和台湾海峡日益紧张的局势，都为欧洲敲响了警钟，地缘政治的变化速度惊人，世界亦变得更加危险，在这种新环境下，欧洲人需要保护欧洲。在宣言中还指出，希望进一步制定加强保护重要基础设施的法规，确保港口、电信和能源设施等战略性基础设施免受第三国，尤其是中共的侵害，而且强调欧盟对中共的总体方针是去风险。对欧洲人民党来说，中共正式变成了欧盟最大的贸易敌人。欧洲版政客评论表示， 欧洲人民党最新宣言的发表，将默克尔式的欧洲保守主义和通过贸易改变中国的对华政策正式掉入了历史的垃圾桶。在冯德莱恩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过去五年中，欧盟对中共的地缘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尤其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后，他亦是一位对中共坚持强硬立场的欧盟领导人，为了实现供应链多样化，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在2023年3月他第一次对中共提出了去风险化的概念。欧洲人民党当日还宣布推举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为候选人，帮助他争取连任。他亦是7号欧洲人民党党内投票的唯一候选人。他需要获得绝对多数才能够获胜。但是欧洲人民党党魁韦帕6号已经说这个一定会发生。欧洲人民党的宣言不单止表明了6月大选之后第一届欧盟委员会对中共的看法，也令民众看到了欧盟各国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强硬对待中共。中央社7号报道说，欧盟文件指出，从中国入口到欧盟的9人座椅内新电动车将从7号起向海关登记，以便未来回溯追缴欧盟可能对中国货征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是欧盟启动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案期间的预防性措施。去年10月，欧盟执委会对中国入口电动车疑似受大量政府补贴展开调查，5号决定采取预防措施，要求受调查范围内的前述电动车款展开登记，以便未来补课新关税。据6号刊登在欧盟的法律文件，执委会发现启动前述调查之后，自去年10月至今年1月间，中国电动车入口欧盟的数量比较调查之前异常大增 11%， 从每个月平均 39,977 辆增加到 44,460 辆，同前一年同期的4个月相比更加是增加 14%。由于执委会表示有搜集到足够证据，倾向认为中国政府进行补贴，在调查结束之前，入口量大增将对欧盟汽车产业以及劳工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促使执委会决定采取预防措施。一旦欧盟最后决定对中国的补贴行为采取惩罚性关税，登记的新车就会被追税。这个新措施在刊登公布之后的隔日生效，因此7号起中国入口9人座以内的电动车就需要登记。欧盟执委会在法律文件中还指出，目前调查阶段还没有办法准确估算中国政府对电动车的补贴金额。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